虽然是天气炎热，但我们的心啊更是火热的啊。我们求主让我们身体能够凉爽下来，但是心里要有一颗火热的心来敬拜主。好，那我们今天啊，我们进入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最后一段。当然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啊，这每一句都是值得我们仔细的来思想和推敲，所以这一段话语里面又隐藏着非常丰富的宝藏，那我们一起来思想。那我们在开始之前，一起把这一段耶稣来呼召五个门徒这一段的经文我给大家念一下。那我们在这里你可以看着啊，你在下面也可以看你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生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我们打开了主你宝贵的话语，看到主你是如何来呼召那起初的那五个门徒。主，你这个圣灵启示让约翰把这每一个细节每一段的对话记载下来，是为了我们得益处。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因为天父上帝你的吸引，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找耶稣，或者是说更是可以说是被耶稣所寻找到的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使徒他们的经历也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亲身的经历，我们也愿更多的人来享受这样的经历。我们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一段的话语，就让我们看见这个问题，你所发的这一个问题，你们要什么？主，我们应当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又能够如何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生命的节奏和方向？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求主祝福洁净你传讲你话语的和听你话语的。主啊，你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主，愿圣灵自己自由的运行，对我们说话，祝福带领建立我们的生命。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已经进入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最后一段。那当然我们每一次我们要把这个上下文稍微再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说到了施洗约翰的见证，那施洗约翰啊，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野蜜，这是一个举哀人所有的一个装束。而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在那里传道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他传悔改的洗礼，是预备人心来迎接 那一位真正的救主就是弥赛亚，也就是神的羔羊。但是在我们上次读的时候就感到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到犹太人。犹太人，这里所说的犹太人乃是指着犹太的宗教领袖，这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在第一章的第十节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些自己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类人，这些犹太人。他们对耶稣的反应是什么样呢？很可悲的是在第二十六节里面说他们不认识啊，约翰说有一位在你们当中是你们所不认识的。哇，宗教领袖竭尽一生之久，好像研究旧约圣经，但是约翰说你们根本就不认识你们所期待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这非常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正是圣经上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使徒约翰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但是他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对这些犹太人。但感谢主，我们可以看到有第二类的人，就是我们今天读经所读到的这第二类的人，他们就是神的儿女，他们信靠了主耶稣基督，接待了主耶稣基督进入他们的内心。所以世界上就是有这两类的人，一类人拒绝了耶稣，还有一类人用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施洗约翰是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的一个人，我们看到他对自己的称呼是怎么说的呢？我只是一个在旷野里面的一个声音， I am just a voice， 我只是一个声音，我只是一个传递的媒介，我只是一个能够听见却看不见的一个声音而已。我要传递的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你不要看我，我只是暂时的，声音是很短暂的就过去的。施洗约翰就是如此的谦卑，他说我连最低的奴隶都不配，我连给耶稣解鞋带我也是不配的，那是最低最低的奴隶做的事情，他说我不配做这样的事情啊。施洗约翰把人指向主耶稣基督，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耶稣在那里行走的时候，他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世人真正的需要，他一句话就点出来了，除去世人罪孽的。人真正需要的就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人罪孽的。人真正的问题就是人的罪，而这个罪的解决只有依靠神的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神的羔羊就是整本圣经启示的中心和主线。这样施洗约翰一句话就把这个整个旧约圣经逾越节的羔羊和新约神的羔羊主耶稣基督一下子就联系在一起。所以约翰，这使徒约翰把施洗约翰的话记下来，这样把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就联系在了一起。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二种人。那第一种人，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一直抵挡耶稣，一直抵挡到他们把耶稣要钉到十字架上为止。所以我们后面会看到矛盾越来越加深，但是感谢主，有一批人他们就跟随了主耶稣，这就是门徒。我们来看看历史上首批门徒，我们今天读到至少有五位门徒，这五位门徒他们是如何蒙呼召的。然后呢，耶稣发出了生命的大问题，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了。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世界上的人所在追求的，无论是哲学家，无论是一般的宗教，对宗教有兴趣的，或者对人生有感悟的人，都会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生命的大问题，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帮助我们把这个生命的价值和方向能够完全调整对。好，我们来看首批门徒是怎样蒙呼召的。当然我们首先要知道，门徒蒙呼召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凭着自己的意志做了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第四十四节，耶稣把这背后的事情告诉我们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到我那里来。所以感谢主，每一个人能够愿意来寻求主或者被主所寻到，这背后是因为父已经吸引了他， 我们来看看这批已经被父所吸引的人，他们是如何来归向主的。在第一章的35到37节说，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这两个门徒就是安德烈和使徒约翰。那么两个门徒之所以会跟从约翰，是因为他们心里对弥赛亚已经有一个追求，而这种的追求是天父上帝给他们的吸引。所以我们知道背后神已经在做工啊，而约翰所传讲的是悔改的洗礼，所以这两个门徒意识到他们需要悔改啊。然后啊，他约翰，施洗约翰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这就是两个门徒开始跟从耶稣的这第一步啊，接待耶稣基督的人，这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里面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是第一两个我们看到的。这两个人从听见到跟从，这是使徒安德烈和使徒约翰两个人蒙呼召的这一个过程啊。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蒙了呼召，因为主在万事以前拣选我们，在历史当中某一点上我们就被呼召出来啊。所以我们可以像约伯一样，约伯在约伯记的42章第5节，这正是这两个人的写照，也是你和我每一个人生命的写照。我们从前风闻有你，但是我现在亲眼看见你。这就是这两个门徒从前风闻有神的羔羊，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但是今天他看到了，他就跟从了耶稣。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你想想，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除非有一位非常伟大的老师，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今天在大学里读书的人，我们都知道，你从一个导师手下跳到另外一个导师手下，要很大的一个麻烦。没有一个导师说：“看哪、啊，这个是大导师，你去跟从他。”很少有这样胸怀的人。但是施洗约翰本身就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物，但是他居然在那里，他所看哪、啊、神的羔羊，意思是神的羔羊已经在这里了，你们可以跟从神的羔羊。所以这是如何宽广的一种胸怀。施洗约翰在这里啊，用一个词，这个使徒约翰用一个很精妙的词来描述，说施洗约翰站在那里，耶稣基督在那里行走。一个站，一个行走啊，这不是简单的用词。站是代表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行走是代表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站是代表我们个人凭着肉身曾经有的那种的努力和努力想要来拯救自己，那一种所有的努力的劳作全部停止。那么行走是表示我们新人，我们开始，我们跟从主耶稣基督，我们来走我们新的人生。所以一个站和一个行走就代表了新旧和新的一个交替，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好，施洗约翰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所以一个人要开始行走，必须要有一个起点，而这一个起点一定要正确。所以跟随耶稣的一个起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一定要对。刚才我们唱的歌里面说，前所要的是祝福，今要主自己。那么这是我们一定要扭整的一个观念。很多人啊，被引到教会里面来啊，就是要寻求医治和祝福，怪不得生命很难成长。因为呢，施洗约翰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跟随耶稣的起点，就是救赎的需要，是对救主的认识。我们要的是神的羔羊自己，我们不是要那个祝福，不是要那个医治。神可以医治我们，神可以不医治我们，神可以给我们生活当中有祝福和丰富，也可以取去这所有的一切。但是呢，这不影响我们和救主之间的关系。感谢主把施洗约翰啊放在我们的面前，看到一位伟大的传道人如此宽广的胸怀。今天很多的教会没有这样的宽广的胸怀啊，在很多的地方就教会啊互相抢人，抢来抢去啊，我自己带领信主的人我不能给你啊，然后呢你要把我的人拿走，你就是在抢羊。 这是没有国度的胸怀，这样的牧师，这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要看到一个人信主，这是国度里面增添了一个灵魂，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无论他将来在哪一个教会敬拜，他都是神的国度里面的人，这就是施洗约翰宽广伟大的胸怀。好，那我们来看，门徒开始跟从耶稣。那在这里啊，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两个门徒跟着，也就是安德烈和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在整个约翰福音呢，他把自己的名字隐藏起来，但是从蛛丝马迹当中我们知道，这第二位目击见证人写得这么仔细的，这一定是使徒约翰自己。那这使徒约翰啊，他们跟着耶稣就问他们说一句大的问题，说你们要什么？ What are you seeking? 这是一个生命的大问题，这是我们今天等会还要思想的。他们回答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升正了，也就是下午四点钟，差不多要天黑日落的时候了。所以这时候他们就跟从了耶稣，他们和耶稣那一天同住啊。那么这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之开始啊。我们在福音书里面读到过两次，使徒约翰和彼得他们被耶稣所带出来呼召。然后呢，在马可福音里面也有一段经文也说到，约翰彼得他们啊在海边打鱼晒网的时候啊，耶稣又来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一样。其实这两件事情啊，是这些使徒两个生命当中的要点。在我们今天读的约翰福音的这个第一章的35-42节，是这几位使徒他们和耶稣首次的相遇，他们蒙呼召成为基督徒，成为跟从基督的人，这是他们生命的一个起点。那么在马可福音还有约翰福音还有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一章16-20节里面记载，他们在海边打鱼的时候，耶稣又一次来呼召他们，这是呼召他们，让他们要委身去做神的工作。所以可以说，一个是信主的呼召，一个是侍奉全时间要跟从主的一个呼召。所以这两者并不矛盾，这两者是一个生命过程当中发生的两件重要的事情。那么在这里，两个门徒跟从着耶稣，耶稣问他们一个最伟大的一个人生的大问题。我们人生常常思想这些大的问题，大的问题包括你们要什么？ What are you seeking? 你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这个是在旧约创世纪里面天神的使者问夏甲的一个生命的大问题。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生命的大问题，哲学家和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同样都在思考的问题。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两个门徒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其实我说有时候啊，我们刚读圣经的时候觉得这两个人回答的是好像没有回答耶稣所提的问题。耶稣说你们要什么，这两个人回答说拉比在哪里住。但其实啊，这真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一个回答，一个很好的一个回答。为什么？耶稣说 What are you seeking? 他们知道一件事情， It is not what, it is who we are seeking. 我们不是在追求什么，我们不是在追求任何物质和祝福，我们追求的就是你，就是 who。 所以啊，不是物质的追求。那么对于不是物质的追求啊，他们真正追求什么东西啊？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 Where are you abiding? 啊，你可以翻成 abiding 或者 staying， 但是翻成 abiding 啊比较清楚。在圣经当中说到住这一个词一出来的时候啊，他们意思就是我想和你同住，主耶稣啊，我想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去，我想要和你同住。 I want to abide with you。 什么叫 abide？ abide 这个词啊，在圣经当中不单单只是两个人住在一起，而是更含有团契 fellowship communion 那一种的感觉。所以这两个门徒清楚的就表达说，主啊，我们想要和你相交，我们还想要和你有关系，我们想要和你有团契，可以吗？主耶稣说，欢迎你们来看。哇，多么伟大，多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就发生了。那一天他们就与主同住。主耶稣今天也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发出同样的邀请啊，说 Come and you will see。 每一个愿意对主说，主 Where are you abiding? Can I abide with you? 这时候啊，我能够与你同住吗？主从来没有拒绝的。所以刚才唱一首诗说，能不能让我留在你的同在当中，我想唱作诗歌的人的用意是很好，但是其实不需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这样问这样问题。圣经当中只有说，主问我们说，你愿不愿意来进入到，让我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来，你愿不愿意，不是能不能，是你愿不愿意。我们要问的不是我能不能与主同在，而是我愿不愿意接受主的邀请，进入到他的同在里面去。所以耶稣邀请我们，其实对这两个门徒的邀请，就是对于你，对于我每一个人的邀请。而且主是这样切实的一个应许，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主非常清楚地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马太福音十一章的二十八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又是一个邀请，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看，是主主动的邀请我们来啊，和我同住，你愿不愿意，你愿意你就来，来的我都不会拒绝。这就是主对我们所发出的伟大的一个邀请。主说，你们来看。哇，多么高兴，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好，这样就开始了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这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诗人在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用这一句话来很清楚的描述，我想我们每一个真正信主尝过主的甘甜恩典的人都可以响应诗人所说的这句话，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每一个真正经历过主恩滋味和主有甘甜的相交通的人，再也不想离开，因为这是如何美善的滋味啊！所以这就是主所发出的邀请。那一天他们就与主同住啊，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这里圣经当中没有说那一天晚上和主同住，和主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晚上了，哇，永远是白天，永远是亮光，永远是喜乐。我想这个两个门徒在和主那一天晚上在一起，多么美好的交接和分享。他们完全明白了一件事情，明白了什么事情？我们来看看安德烈在那一个晚上结束以后他做的见证啊。安德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十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哇，多伟大。前面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么一个晚上的交通在主里面多么甜美啊！我们说是一个晚上，但是圣经约翰用词很仔细，他说那一天便和他同住，在主里面没有晚上了，很喜乐的，都是白昼那种喜乐。这样交通下来啊，第二天啊，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乐，来寻找他的哥哥，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从神的羔羊到他进一步的认识到，这一位就是旧约圣经所指向的那一位弥赛亚受膏者啊。那么这样呢，他就去寻找到他的哥哥，一个 蒙受这样呼召、领受喜乐的人，很自然的流露，就是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身边周围最亲的人。所以传福音和见证从家人开始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在家人第一个就遇到很大的阻拦，但是呢，我们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喜乐，要把这个好消息来告诉他。这里说他先找着自己的兄弟彼得，西门。那么这个先啊，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两个门徒，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使徒约翰，两个人的内心都是如此的喜乐。但是安德烈啊，行动更快，他第一个去找到了自己的哥哥。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也相信使徒约翰也去寻找自己的兄弟雅各，因为他后来他的兄弟雅各也跟从了耶稣。那么但是呢，后了一步，所以先和后表示那种迫切的那种心情。而且在圣经当中啊，安德烈啊常常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非常快非常迅速的就把人带到主面前的人。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安德烈是把那个小孩子带到主面前的人。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面，安德烈又是把那群寻求耶稣来见耶稣的希腊人，把他们带到主面前的人。所以安德烈是一个愿意把人带到主面前的人。所以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一针见血的他指出罪人真正所需要的信息。我们需要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受膏者，这一位救赎主。他就把彼得带到了耶稣面前。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是全知的，所以他看着彼得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西门的意思是听见的意思，但是主说我要把你塑造成为磐石。彼得的性格是一个直率鲁莽，有时候啊还有点犹豫不定，有点做事草率的人但是主要把他建立成为一个像磐石一样，能够真正把教会建立在通过他来建立教会的这样一个使徒。所以主在这里啊直接对彼得说，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的意思就是稳固的磐石 Petros 就是 Cyphers 是他们希伯来文，然后呢是亚兰文，然后呢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Petros Peter Peter 是磐石的意思。所以主已经在这里指出了彼得将要被塑造成为怎样的一位使徒。将来教会的第一篇的讲道就是这一个基法，这一个磐石所讲出来的，在五旬节的时候。好，那么我们来看接下来，我们已经看了三位使徒，然后呢接下来使徒约翰继续记载下去。我们看看不同性格的人主都拣选。到了第一章的第43到44节，又次日，也就是他们找了彼得以后，又第二天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其实遇见腓力更好的翻译成找到了腓力，不是随便我就遇见，而是主耶稣基督定义去寻找，把这个腓力给他找出来了，就对他说一句很简单的话， Follow me， 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的门呼召和前面的几位使徒有点不一样。腓力按他的个性来说是一个内向，而且啊他有点思想但是却不敢行动的这样一个人。他和彼得是完全相反的一种性格，彼得是直率鲁莽敢于行动，有时候行动常常会出错，但是腓力呢是多想但是又不敢动。所以呢我们看彼得腓力到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啊，主问他说，我们从哪里找这么多的饼，买这么多饼来让这些人吃呢？腓力啊又在那里计算了，就是20两银子的饼给这些许多人也算不得什么。所以腓力他常常在那里想，但是没有办法采取行动。对这样的人主直接发出呼召，所以主发出的直接的呼召，而不是这些腓力去找主，而是主找到了腓力。主说来跟从我， follow me。 那么这正是圣经上所说的，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里面，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很多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生命当中就是主把我们找到了，我们从来没有去寻找主。有些人可能他们一早就去寻找，但有些人没有，但没有的主就把我们找到了。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个事情发生在腓力的身上。那么当腓力跟随主以后啊，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他开始做见证。我相信他和主的交通产生以后啊，他整个就看到主是如此的美，如此的不同。腓力在第二天在接下来腓力找到拿但业，第一章的四十五节，腓力找到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哇，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见解。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这意思就是耶稣是整本旧约，因为摩西的律法和众先知的所记的，这就是以色列人对整本旧约圣经的一个概括。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整本旧约圣经的成全啊，这是腓力的这样清楚的一个认识。然后他说他们所记的所有的整本旧约圣经所指向的那一位弥赛亚，他是一个人，哎，哪里的人呢？是拿撒勒城的这一位耶稣。哇，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见解。我们看看为什么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见解，因为他找到了拿但业，对拿但业说了这句话。我们来看看拿但业作为一个生活在加利利的人，对拿撒勒的偏见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在第一章的四十六节四十七节，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拿但业本人是加利利迦拿的人，也就是后面我们要读到迦拿的婚宴 里面这个城市离开拿撒勒很近，但是呢加利利人已经是犹太人所不耻的了。但是呢在加利利里面啊，他们加利利人又看不起拿撒勒人。我们也知道拿撒勒人有多么的不堪，因为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拿撒勒人是第一个，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他们要把耶稣用石头打死，要把他推 要把耶稣从悬崖推下去的，要加害于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人。所以拿撒路人是蛮凶残的一类人，而且啊，在整本旧约圣经当中没有记载过拿撒勒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所以难怪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样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拿但业是一个非常直率没有诡诈的人。主耶稣说，主耶稣看见拿但业来，但是很有意思，腓力说你来看，拿但业有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他就跟着腓力就去看。哎，你说就有这样一个拿撒勒人耶稣，我也要去看看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然后拿但业过来的时候，耶稣看见他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也可以这样翻译，看哪，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的心里是没有雅各的。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当中，以色列人的先祖名叫雅各，雅各凭着他本人的个性是一个要靠自己的手段去抓和欺骗蛮有诡诈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当神要对付雅各的时候，神最后把他改变成为以色列，让他不再依靠自己。当他在渡口与天神的使者摔跤以后，神就给他改名叫以色列，并且捏了他的大腿窝，使他成为瘸腿。从此以后他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而且只能是拄着杖头来跟随神。所以这一位雅各从一个抓和诡诈欺骗的这样一个人，被改变成为一个与神角力能够得胜的这样一位神的王子。这是神的工作啊！这圣经当中给雅各一生最终的一个写照，说他扶着杖头敬拜神。 他以他的软弱，他承认自己的软弱，他扶着自己的杖头，但是他单单敬拜这样一位神。但我们感谢主，这一位拿但业和雅各是不一样的。哦，主耶稣说，看了，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的心里是没有雅各的。哦，这个人心里是如此的清洁，没有诡诈，他有什么就说什么，真以色列人。这就是圣经对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写照。这一位拿但业，他是真以色列人，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真以色列人。你和我，我们今天都是主的门徒，我们就是属灵的真以色列人。主耶稣所要寻找的人，正是你，正是我，正是圣经当中所说的真以色列人。难怪在加拉太书，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信徒，这所有的这些外邦的信徒，保罗说，愿神的祝福恩与神的名以色列同在。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外邦的真正属主的人，我们，你和我，我们都是真以色列人，我们是神所分别出来的这一群的以色列人，真人，真的以色列人，心里真受割礼的人。所以腓力不用自己的口才，腓力就对拿但业说一句话，说你来看， Come and see。 有时候我们传福音费尽了口舌，以为自己用哲学思辨所有的东西全部用上去，没有用。但是呢，一句话，你自己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你自己来看一下，这是腓力传福音的一个策略。好，我们来看拿但业来到主的面前，主自己开始对他说话。拿但业对耶稣说，拿但业很不客气哦，拿但业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他连先生也不称呼的，因为呢，这个是拿撒勒人，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的呢？所以你看他没有称呼拉比啊，也没有称呼夫子啊。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句话我们读的时候，有时候觉得那怎么可能，拿但业突然变成180度的一个转弯就变化。这里面其实我相信拿但业这时候经历了一些奇妙的属灵的经历，因为拿但业本身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他是一个默想神话语的人。因为腓力说摩西所记的和先知所写的那一位，那么我们知道拿但业是一个能够明了旧约圣经所记的这一位，我们所期待的弥赛亚的人。所以拿但业在无花果树底下有一个经历，以色列人在无花果树底下常常是在那里默想和祷告。在一个非常炎热的天气，像今天一样，无花果的叶子很大，躲在无花果树底下是非常阴凉的一个去处。然后以色列人喜欢在无花果树底下默想和祷告。我相信拿但业在那一天，他有一些很奇妙的属灵的经历，他在那里可能在思想一些问题。当然我们不能100%确准，但是从这个上下文里面来，我想至少拿但业在思想有关雅各和他的天梯那里面的含义。他想要思想和明白天上这个下来这个梯子，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在那里祷告，主啊，神啊，我想明白这一段的话语。然后呢，也许他还在思想诗篇第二篇里面的话语。那么诗篇第二篇很奇妙的一篇经文，说到耶和华对受膏者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然后耶和华对受膏耶和华说，诗篇第二篇的第六节啊，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父神说的，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然后下面一句第七节是受膏者，也就是圣子说的，圣子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 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诗篇第二篇就清楚地概括出来，那一位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也就是受膏者，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呢？他是君，他是 king， he is the king， 他是以色列的王。然后他是谁呢？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拿但业很可能就在那里，那一天他在思想，或许是诗篇第二篇，或许是雅各的经历，天梯的经历，就在那里他向神在那里祷告。这时候耶稣说，你还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你的祷告我已经听到了。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 moment 的话，你永生都不会忘记掉，是不是？如果有一天你向神这样一个祷告，然后突然神是这样回应你，有耶稣在你面前这样回应你说，你还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已经看见你了。哇，我想拿但业那个时候知道了，神垂听了他的祷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方位性的问题，主耶稣确实是全知全能的，但并不在于主耶稣看见他在无花果树底下，而是主耶稣说，我已经看见你的内心，你里面所想的所有的这一切的追求，你向父神和我所发的祷告，我已经听见了，我已经看见了，而且我要让你看见更伟大更奇妙的事情。拿但业说，拉比，你看拿但业完全改变了，前面是不称呼的，这里说拉比，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神的儿子。哇，多么伟大的一个宣告啊！这就是每一位门徒在门呼召的时候都有一些很特别的经历。我想你和我，我们今天也有生命当中很多的经历，你有没有曾经有过拿但业的经历？你向神做一个祷告，然后啊，神用各样的方式向你做回应的时候，你说，主啊，你真是又真又活的神，我还能够说什么？只有把自己完全摆在你的脚前，向你降服。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回到这个生命的大问题。耶稣说，你们要什么？那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求，世界上的人都可以告诉你，物质的寻求是不能真正满足你的，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撒手离开这个世界，所以物质的东西都是不够，不能满足我们的。那我们所以我们所寻求的到底是什么呢？连世人都知道要寻求的东西是超过物质的层面，是要精神的层面。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所要寻求的不是什么，而是谁。 Not what but who、啊、探索之生命之答案，在这两几节的圣经当中，有两次我们看到有这样的邀请给我们。第一次是耶稣自己发出的，第39节说，你们来看， Come and you will see、啊、你来看，我愿意向你打开，你来看，你来和我相交通，你就可以看到。那么腓力对拿但业没有用任何的辩论辩驳的方法，腓力只说 Come and see， 你来看，你看了就会感受到。所以主耶稣基督在那里最后就把这个生命的问题的终极性的答案给我们提示出来了。最后第一章是这样结束的，耶稣对拿但业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然后耶稣一转头对所有的门徒，因为他后面就说你们，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这是约翰福音25个实实在在的第一次。主耶稣基督每一次说实实在在的时候，就是要我们把耳朵竖起来，很仔细地听他所要讲的话， 约翰福音，你从头到底去数25个，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如果你把这25个总结起来，你知道主耶稣要传递给我们哪一些的信息是我们必须要竖起耳朵来听的东西啊。所以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生命的答案，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我就是那一个天梯，我就是雅各做梦所看到那个天梯所指向的那一个实体，我就是神和人之间那一条唯一的那一条道路，是从天上下来的那一个天梯。雅各的天梯是记载在创世纪第28章，那时候雅各还糊里糊涂啊，雅各啊，真的是到70几岁还糊里糊涂。那时候啊，他欺骗了以扫以后啊，后来他害怕，他就离开这个他的父家，他往北面去找他的母舅去。这时候在别是巴的地方，他在那天晚上睡觉啊，在创世纪第28章里面记载，他在别是巴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那么这就是雅各的一个梦当然我们看到那时候雅各的生命还非常的不成熟，我们可以从雅各对神所说的话可以看出来，但是雅各生命被塑造就是这样一点点被神塑造成为以色列。所以雅各成为以色列，然后从他自己的强壮变成扶着杖头敬拜神，这是一个生命本质性的一个改变，那这里也启示出来一个奇妙的事情，天梯。你记住啊，这个天梯啊不是通天塔。所以啊，这个是在创世纪里面还记了一件事情，也就是通天塔。在创世纪第11章第4节里面，一群人啊，这一群悖逆的人来到了巴别这个地方，他们建造一个通天塔，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所以天梯是从天上下来，是神来寻找我们的那一条途径，通天塔是人凭着自己的努力想要到达神面前去，或者想要和神同等的地位来宣扬自己的名的这样一个 地方。那么所以圣经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是，救恩是从天上下来的那一个天梯，是神的恩典，而不是人的努力或功劳，和世界上所有的那些通天塔类型的人的宗教是不同的。通天塔类型的人的宗教就是凭着人的努力和功劳，而亚伯就是他遵循神的方法来献祭，而该隐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功劳想要获得神的喜悦，然后当神不喜悦的时候他就朝神生气。所以这是两种宗教，两种献祭，而人的宗教就是通天塔的宗教，而圣经所给我们的就是天梯，那唯一的那一条路径。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那个从天上下来的那一条唯一的路，而且这是唯一的那一个天梯。主说，我就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因为他用 the way， the way 就是 the only way，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排他性的言语。所以主耶稣说，只有一条路，这条路不是人从地上建上去的，通天塔做不到的，只有从天上下来的那一个天梯，我们才能够到达神的面前。通天塔人自己以为自己了得的不得了，可以造到这么高，耶和华在天上，在圣经当中很讽刺的，耶和华从天上下来降临，要看看人所造的那一座塔和那座城。为什么？因为在天上根本看不到啊，因为实在是太渺小了，人最伟大的建树在神面前作为虚无。好，那最后啊，主耶稣又做了一个宣告，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 他又给我们一个另外一点更清晰的答案，这个天梯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就是人子。什么是人子？人子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到十四节里面，但以理在夜间异象当中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 like the son of man 驾着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不能败坏。那么这个人子就带出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但以理书里面所说的这一位人子是与父神亘古同在者是同享一样的尊荣和权柄的，所以人子是具有神性的，人子是有完全的神性，然后人子是一个完全的具有人性，完全的人性，因为这与基督被钉十字架和受苦是直接相连的，因为只有有血有肉的人他才能够被钉在十字架上。难怪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他必须要成为一个人，因为他要有血有肉，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第五十三节，耶稣说得更加明白，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头。喝人子的，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人子有他的肉身可以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有血可以为我们流出来洁净我们的罪。所以吃肉喝血就是我们信仰的整个内容的解释，也就是完全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和接受他的宝血流出来洗净我的罪。所以除非他成为一个人子，我们是不可能得着这样的舍命和这样的流血。人子具有行审判的权柄，因为耶稣基督在第约翰福音第五章说，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父神要审判全世界，但是他把这个责任交给了人子。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能够体恤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这样成为一个完全的没有犯罪的人，他经历过我们这一切，他有资格来审判我们经过这一切，我们活在肉身当中，我们在世上每一个有肉身的人。所以耶稣说人子，所以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这就是他给我们的答案。好，那么我们就看到了生命的大问题的终结性的答案，就是我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耶稣基督这一位人子的身上。我们要对耶稣基督本身有更清楚的一个了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当中，我们看到有递进的一层一层的对耶稣的见证，直到耶稣对自己的见证达到最高。我们看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安德烈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腓力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然后啊，拿但业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然后最后耶稣对我们说，人子。他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到这个世界上来，他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的血正是可喝的，他的肉正是可吃的，他是为我们来舍命的主，他也是将来要审判我们的主。所以这是他对在约翰福音当中约翰所要告诉我们所要明白的。而这些门徒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有同样类似经历的人。为什么？因为同样蒙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蒙了主的恩召，我们成为基督徒。 但是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个性，我们蒙召也有不同的方式。我们可能像彼得一样鲁莽，我们可能像腓力一样胆怯，不敢采取行动，却蛮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主就是这样恩召我们，用各样的方式。也许他已经预备我们跟随了一位好的老师，然后有一天我们就自己来跟从他。也许他直接呼召我们来跟从我。也许在一次奇妙的属灵经历当中，像拿探业一样，主就直接点中了我们的内心，我们知道主在对我们说话。这是何等奇妙的一件事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哪一个起点我们来跟随耶稣的，我们真正要回答这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要什么。这是我们真正追求，我们要追求什么。主说你们来看，那一天便与主同住。你想不想每一天与主同住呢？同住，与他交通，更多的认识他。我们今天就可以。大卫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谁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就是主耶稣嘛。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我们得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大卫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要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永远与他有美好的交通，我们要更多的来认识这一位从天降下的 人子。好，那么感谢主，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如何来传福音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传福音，他们说你们来看，你来看。所以啊，有时候我们不要很急促的要一个人当场来做一个决定，让主来自己让他尝到主恩的甜美，这样他的生命就渐渐的改变。我们希望一个人信主不是一个鲁莽仓促一次性的在一次这个决志大会上突然一个决定。我们相信有的，但是呢，更多的人是生命当中自己一点一点的经历以后，就知道主是如此的甘甜，就来跟从主。和诗篇34篇第八节，我们再一次看这一节经文，就是我们希望每一位真正的我们属主的人，我们都能够有同样一个感受，就是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有时候你觉得是不是觉得你和人传福音，哎呀这么困难，这个人问题多得不得了，我怎么跟他讲，他一会儿又翻出一个问题。告诉你，我们为他祷告，我们对他说一句话，说我已经尝到了主恩的滋味。我们像腓力一样，我们不觉得我们有什么口才，但是我们能够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自己也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就永远不想再离开了。我感谢主，就是这样恩召这一些的门徒，也是恩召你，恩召我。我们今天我们等会儿会唱回应诗歌，我们从前要的是什么？也许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要的是祝福，要的是医治啊，主啊，你要治好我的病，我就相信你。好啊，主也许医治了你，也许没有医治你，但是没有问题。今天我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些祝福，不是这些医治，我要的就是要更多的来亲近主，更多的来认识主，来经历他的同在和跟从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透过约翰所记下的这几个门徒，他们蒙召的经历，主，我们也深有同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我们走迷了路，主，但是你却把我们从茫茫的人海当中寻找出来。不是我们拣选了你，是你拣选了我们，把我们从罪恶的这个世界当中来拯救出来，使我们经历出黑暗进奇妙光明的国度。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渴望的就是每天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尝到你的恩典滋味。主，我们真的像想像那个门徒一样，主说，主你在哪里住。主啊，我们愿意，我们能够真的是每天就与你同住，每天享受你甘甜的话语，你甘甜的同在。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这是可能的，而且这也是你所喜悦的，因为你说你们来看， 你是如此的欢迎每一个愿意来进入到你的生命当，愿意让你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人。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哪里配得？我们人从前就是在建立自己的通天塔，但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虚无缥缈。主，我们唯有仰望你从天上赐下的这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丰盛的救恩。求主让我们每天享受你自己的同在，也愿我们当中还没有享受到这样甘甜的福气的人，主，他们今天既然来到教会，听到这样的信息，你就在他们心里面动工，也是让他们尝到主恩的滋味，就不愿意再离开。我们仰望你，愿你赐福引领我们每一个人。当人的信息停止的时候，人讲的话语停止的时候，就求你不断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带领我们更多的来思想你对我们这样伟大的话语和呼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